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小小的艺术家，记住，你的艺术家是个小小孩，找到他，保护他，学着让自己从事创作，就像是学走路，小小艺术家一定得先学会爬，然后再走得跌跌撞撞。比方说，你先画了一幅难看的画，影片拍得像没有剪接的家庭电影，或者是第一首诗把卡片都糟蹋了，但是这一些都是小小艺术家复原的旅程。Hello， 大家欢迎来到小安子电台，我是安子。在这个节目呢，我会以一个催眠师的身份与你分享在我生命中的礼物。那么今天的礼物是什么呢？就让我们赶快听下去吧。Hello， 大家，今天呢要来跟你分享一本，我才读了它的前面一小段，五分之一吧，就深深爱上的一本书。那它的名字叫做《创作是心灵疗愈的旅程》。那首先呢，我想要先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会发现这本书。它其实好像已经是一个出版了很多年的著作，然后重新再版了很多版。那真的是神奇，我真的是最近第一次才听到这本书。但是就在我昨天晚上开始看以后，然后跟今天再看了一点以后，我真的觉得这本书它就是此刻我非常需要的一本书。它的每一句话，每一段内容，我都会觉得哇，这个作者真的就是在跟我讲话，然后深深被打动，也会觉得书中的各个内容都很温暖，很有趣，很可爱。那今天就来分享给大家。首先呢，我想先说我跟这本书相遇的机缘。其实我觉得我在上个礼拜开始吧，应该要讲上个礼拜，反正就是最近，我自己其实有进入一个算是创作的瓶颈当中。虽然大家可能看我最近有在做新的直播的内容啊，然后有在做蜡烛啊，其实是一个很创造的状态，但是我也觉得我好像就在这些不同的创造里面慢慢的有点淡尽缘绝的感觉。也有可能因为我在做电台直播的分享的时候，我是分享我喜欢的音乐，然后我在做蜡烛的时候，我是分享我喜欢做蜡烛，喜欢创作的这份心。但是回到这个我本来一直在做的小安子电台的 podcast 节目，我反而有一种我要来想今天要来分享什么的时候，我打开我的笔记本，然后就在那边放着，就想说要分享什么，然后开始想。其实我觉得那个瞬间有一种我的脑袋真的想不出来我要创作，我要分享什么了，然后甚至是就觉得翻开这个笔记本开始想内容，开始想节目大纲，是一件让我越来越无力的事情。因为你就会觉得以前自己这么喜欢这件事，但是现在在面对它的时候脑袋宛如浆糊，那个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好。所以其实这一阵子我是有陷入这样子所谓创作者创作不出来的低落跟焦虑的状态。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我在滑手机的时候就看到有人在文章里分享了这本书。他说创作是心灵疗愈的旅程这本书给他很大启发，他看了很多次，然后甚至是在看的时候会感动到哭什么的。但其实他讲的内容我没有太认真去记，可是我一看到这本书的书名创作是心灵疗愈的旅程，我就觉得内在有一个什么被深深的吸引了的感觉。于是我其实想都没想，甚至是连去博客来还是哪里查这本书的评价都没有想，我就直接在我的电子书上面买下这本书。那我想要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他其实有开一个叫做艺术家之路的课程。那在这个课程里呢，他会带领你，不管你是不是艺术家，不管你是不是所谓的创作者，他都会带领你去透过自我对话，或者是透过一系列的练习，让你的内在重新跟所谓的创作之源连结，进而让你拥有无限的源源不绝的创造力。那我大概看了一下这本书的目录， 它其实就真的像是一个12周的工作坊一般，总共有12周12个章节要你去把它读完。那每一周会有每一周要做的功课，同时呢，作者也提供了我们两个基本工具，可以帮助我们重燃我们内在的创造，重新的连接回我们的内在。那在这边，因为我只读了前言，就是基本工具的部分，还有 week one 就是第一周的内容，所以在这里我想要先跟你分享为什么我看了以后会深深的感觉被感动跟被吸引，还有我在就一天，就是就只做了功课一天以后，我的内在的转换跟心得是什么，我今天就来分享给大家。那首先呢，我想要先来分享两个基本工具，第一个是晨间随笔，第二个是艺术之约。晨间随笔呢，它其实就是我在节目中曾经分享过的自由书写。作者说，从今天开始，就请你在每天早上起床、刷牙、洗脸之后，来到你的座位上，拿出三张纸，或者是你就翻开你的笔记本，开始自由的随便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你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就一路这样写写写写写写下去，写到三页你才能停止，才能开始你新的一天。那我觉得这本书很可爱的地方是因为他曾经开过课程嘛，所以其实学生会回答什么他其实都知道了。他就说，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不知道要写什么的话，那你就在你的纸上写我不知道要写什么，我不知道要写什么，我不知道写什么，写满三页，这样写完也算是你今天的晨间随笔这个功课完成。那我之前也在我的节目分享过晨间书写、自由书写，它其实就是让你在这样写写写的过程，它算是一个动态的冥想吧。你把你内在的所有的声音，不管是好的、坏的、自我评判或者是什么，全部都写下来、写下来、写下来，然后这样一路写写写写写，其实就像是一个帮我们的大脑通水管的过程。我自己不是分享我在看这本书之前，就是在想要 Podcast 要讲什么的时候，大脑宛如浆糊吗？然后其实那个时候的状态也是每天都在滑手机，然后滑滑滑滑滑滑滑滑，然后滑到某一些东西，你会激起你的内在某一些深层的愤怒跟厌烦。虽然我自己成为了催眠师，学习自我觉察也快两年的时间了，可是就我觉得这段期间真的很神奇，就是真的内在有一些东西什么被翻搅出来的感觉，然后在面对那一些内在很不堪很厌烦的感觉的时候，其实我是知道我要面对它的，但是我又感觉无从面对，就是整个人就真的像我刚刚讲的是一个浆糊状态的感觉。所以我当下看到他的第一个工具居然是晨间书写、晨间随笔的时候，我其实心里就噗嗤的笑出来。我就觉得好吧，你看吧，前阵子才在那边小安子电台推广大家说早上写晨间书写很棒啊，但是你看过了没多久，是不是自己也在那边就是没有做这件事情了，然后没有做这件事情之后呢，确实人生就开始某一些东西就阻塞了，像是那种水管太久没通，然后就默默的就塞住了的感觉。然后心里就想，你看吧，还是要做这件事吧，还是要人家提醒吧，是吧？然后就觉得很好笑，然后就好。所以呢，我就在昨天晚上开始看嘛，我就昨天晚上准备了，就开始去准备我要用什么来写这些东西，然后就准备好放在书桌上，然后就决定今天要早点睡，这样早上起来才可以先写，就是这样才能提早起来有一个时间去做这个，完成这个任务。然后好巧不巧，也因为这样，我睡前滑手机的时间就也变少了，就觉得这又是一个正循环开启的感觉。于是今天早上我就快乐的开始写啦，然后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我以前在自由书写、晨间书写的时候，其实不会写太多时间，顶多就是一张 A4 纸。但是这个作者他要我们写三页，于是我就说，心里就想说，好吧，不如这么久没写，不如我就今天就来拼个三页这样。然后就真的在写写写写写写写写的过程，这一集的 分享的大纲就出现了。所以其实今天的这一集会想要分享这本书，其实它的源头就是来自我今天开始做了这个晨间随笔的练习。确实就真的有一个脑袋阻塞的东西，内在负面的东西，它被排除了，它被流动了，它开始畅通了，然后让我那一些创造力、喜悦、快乐能够开始再进入到我的身体，而不是让我的脑袋呈现一个浆糊的状态了。所以它真的确实是有用的，但是我就皮呀，要人家提醒你才要开始做呀。但我觉得其实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嘛，大家每天在过自己的生活，你并不会因为今天你是一个身心灵的节目的推广者，你就可以永远活得非常的平安喜乐啊，你还是会有自己的人生某时候卡住的时候啊。所以我觉得身为一个节目的推广者，他也让我 这件事情他也让我明白了，其实每一个人在某一些时刻真的都是会需要那个缘分跟需要那个机缘被提醒一下的，推你一下的。有些道理你真的是都知道，你其实都知道要怎么做，但是你自己在那个状态，在你那个浆糊般的状态里面，你就是会觉得发出怪声，就是你会是真的是一滩烂泥的状态。那这个时候真的是要各种不同的激荡，各种不同的提醒，各种不同的分享，让这样浆糊般的你知道，哎，原来有这个方法，哎，原来有这个我以前用的方法，我其实可以再把它拿出来用的。那再拿出来用以后，你的生活就会不一样。所以其实我本来，我觉得我本来在节目上走到一个创作瓶颈的状态，其实也有我觉得我好像都一直在讲一样的东西，但是也经过这个我去重新做了一次我一直都知道的晨间书写这件事情，然后它是透过了一本突然让我很有感觉的书来提醒我的这件事情，让我知道其实分享一样的东西没有关系啊，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听众，并不是所有的观众接收者，他们都会在他们需要的时候重新再去你去我可能前一年小安子电台的某一个自由书写的节目上面听，他们并不会做这件事情啊。所以如果就在这个时刻我分享了这个方法，就算是我分享过的，我重新用另一种方法来分享给大家，其实他对这个世界，他对这个听众都会是有用的。于是我也在这一次的晨间随笔、晨间书写里面有了新的这样的体悟。那我也很喜欢这个作者，他有花了 一个篇幅在讲我们人类有所谓的左脑跟右脑。左脑就是所谓的逻辑脑，他会用我们过去的经验跟我们学习到的东西去组织起来我们现在要应对这个事件的状况，我们该怎么应对。那右脑就是艺术脑，它是很，也就是所谓我们的潜意识啊，就是很感觉、很开创、很自由，就是所谓的创造力，主要就是在我们的右脑里面。那身为一个从小到大在接受教育、接受社会框架的人们，其实我们左脑真的是被训练得非常非常的发达，所以在当我们的右脑、我们的创造脑、创意脑提出了某一些，诶，我觉得好像可以那样做，诶，诶，那样做好像很棒，诶的时候，我们的左脑通常都会第一个跑出来说，你又在做白日梦，那我扣零，这样哪有好，你真的觉得自己很棒吗？就是左脑真的会开始出现噼啪啪啪一堆自我批判的内容，因为左脑没有经验过右脑所说的事情，所以左脑不相信，左脑要防卫，左脑要焦虑，左脑就会出现，他就会来批判自己，叫你不要这么做。那作者把左脑这样的自我批判形容成乌鸦嘴。然后作者说，当我们在写晨间随笔的时候，你在那边写写写，其实它的功用就是要让你去把你的乌鸦嘴排泄掉，让你的乌鸦嘴尽情的在这个晨间随笔上面展现它。所以他说，你在写的过程其实一定会看到你的左脑乌鸦嘴跑出来讲一些话。 然后今天早上我在写的时候，我就想说，嗯，我是一个这么会自我觉察的人，我是一个这么自爱的人，我一直都在教大家说要好好的爱自己啊，温柔的跟自己讲话，那我的晨间随笔应该不会有乌鸦嘴唇在吧，然后就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笑，在我脑袋里有这个应该不会有乌鸦嘴存在的想法出现的时候，马上我真的是立马我的脑袋真的又跑出一个声音，是真的吗？就超级好笑。然后就在真的吗这个声音出现以后，后面又立马出现了一句话，就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刚刚你的内在跑出了一个诶，我觉得不如就来用一集 podcast 来分享这本你这么喜欢的书，那为什么你的内在又就是假装没有看到这个东西就不分享了呢？然后我当下心里跑出这样的话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有一种被自己打败的感觉。我就发现或许我的乌鸦嘴它并不是会直接跑出来批判我的存在，但是它真的还是会在某些非常非常隐藏的时刻出现，然后来让我的右脑不要那么的快乐，不要那么的有所发挥。所以我当下就好吧好吧好吧，你要这样啊，好啊，那我不如现在这个晨间随笔我就花一个篇幅来想想，我如果要来介绍这本书，介绍这本创作是心灵疗愈的旅程的话，那我这集节目的大纲会长怎样？于是我就把晨间随笔的方向转成想这个大纲是怎么样。于是呢，这集节目就这样诞生啦。所以我觉得晨间书写、晨间随笔它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工具。我也确实在今天做完这样的练习、这样的事情以后，我今天在滑手机，在面对到一些我可能前几天看了会觉得很烦，会觉得内在某一些东西又跑出来，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解决的东西出现的时候，在面对到同样的状况的时候，我其实内在的那个烦的感觉就淡化很多了，反而多的是更多的我今天要怎么样创造我的一天，我今天要怎么度过我的一天，我今天要来做什么事情让自己感到快乐，就是那个反差真的是有的，就做了一天就真的有这样的反差。所以我其实也很推荐，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卡住了，你真的可以试试看所谓的晨间书写、自由书写。那这个是作者介绍的基本工具的第一个，再来第二个是艺术之约。艺术之约是什么呢？所谓的艺术之约就是你每一周特别播出一段时间去和你内在的艺术家约会。我当初看到这个前面这段的时候，我就想说，哇，跟艺术家约会，去看展，去随便走走，去看一些会激发艺术的东西，好啊，那我要约那个谁谁谁跟我去。然后就一有这个想法出现的时候，下一句作者就说，艺术之约只限自己和内在的艺术家，也就是你的创意小孩参加，换句话说，情人、朋友、配偶、子女谁都不准当跟屁虫。然后我当下看到心里就想，好，那这不就是我之前分享过的 me time 吗？这不就是我们所谓的每个礼拜要留一段时间是真的跟自己在一起，跟真的跟自己活在当下，好好去探索的时间吗？然后看到这个工具，我心里就想说，太好了太好了，这也是我现在内在很向往的一件事情。于是我也就会更花一部分的时间专注在，诶，有没有某一个段时间是我可以真的就是好好的跟自己一起，跟自己内在的小小艺术家一起去做一件什么样的事，看某一场电影啊，或者是就只是去基隆的某个地方散散步，去发掘这个城市的美，就这些好像真的是可以特别安排一个时间去做的。所以我看到他的第二个工具居然是 me time 的时候，就心里非常的快乐。那作者把这两个工具，第一个就是晨间随笔嘛，第二个就是艺术之约，这两个工具他把晨间随笔当作是一个输出，你把你内在的那些问题、疑问、不 不舒服、不愉快或者是快乐的所有东西先输出，让你看见，让你看见他们流动出来。那再借着艺术之约，是所谓的输入，你可以在那一些你真的跟自己的内在的艺术家好好相处、好好约会的那些时刻，去获得，去在生活里面，去在每个当下里面找到你的那一些问题的回答，找到那一些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体悟。好啦，那以上就是作者最一开始先分享的两个基本的工具。那因为其实这两个工具我自己本来就知道他们的威力是如何之大了，所以今天又刚好在这个算是很经典的创作创造的书里面看到它就是最基本的工具。我觉得为了让我自己真的好好的活起来，真的好好的开心快乐创造，我觉得我自己真的要开始做这些事情。所以如果听到这里你是想加入的伙伴，非常欢迎一起加入哦。那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下，由于我真的太喜欢这本书了，所以我就甚至因为我本来现在看的是电子书，所以我就决定我想要买一本实体的。然后在查博客来的时候就发现它两本有特价耶，我姐刚好也想要一本，我就说那我再帮你买，然后我就自己再多买了两本。两本要做什么呢？就是我真的太喜欢它，喜欢到我想要把它分享给听到现在的你也想要买这本书的人。所以在今天礼拜一节目上架的时候，我会在我的 IG 做一个抽书送书的分享活动。如果你听到这里也对这一本书有兴趣的话，非常欢迎到我的 IG 安子催眠来参加这个抽书的活动哦。最后想分享一段我觉得书里让我很感动的内容。他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小小的艺术家，记住你的艺术家是个小小孩，找到他，保护他，学着让自己从事创作，就像是学走路，小小艺术家一定得先学会爬，然后再走得跌跌撞撞。比方说你先画了一幅难看的画，影片拍得像没有剪接的家庭电影，或者是第一首诗把卡片都糟蹋了，但是这一些都是小小艺术家复原的旅程。以上是我很喜欢的这本书的一些段落，真的是我觉得看一看会有一种讲到心坎里的感觉。那我觉得也是这本书，它的书名就叫做创作是心灵疗愈的旅程，它不是一本纯粹在讲创作的书，同时也在讲我们该如何手把手的陪伴自己，离开那一些批判，离开那一些负面，离开那一些框架，进而让我们的创造力自由自在的飞翔。那我觉得其实这本书所在讲的创作创造，它推回到我所谓催眠师的专业上，其实也就是我们在透过过去的伤一步一步的疗愈，把过去的伤疗愈掉以后，当我们真的成为一个完整的，成为一个懂得爱自己，懂得好好陪伴自己，呵护自己的存在的时候，其实之后往后的我们的每一个人生都是在创造的，都是在显化的，都是在活出每一个当下最好版本的自己。那在书里作者也有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所谓的造物者。那我自己在最近做蜡烛的过程，在我把所有的材料弄好然后丢到蜡液里面之后，把它做成一颗一颗可爱漂亮的蜡烛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有深刻感受到我就是一个创造的人的感觉。那在这些创造的过程其实真的很有趣，左脑就所谓的乌鸦嘴它真的会出现。像我在做蜡烛的时候，乌鸦嘴可能会说，哇你怎么蜡液又倒出来了，哇你这个怎么长这样，哇怎么样，就是它会讲很多话。但是如果你能放心的进入那个创造的频率里，放心的让自己全心的去创造去创作，其实最后你真的会被你创造出来的东西深深的感动跟疗愈的。你会觉得，天哪，我是谁啊，我居然能够创造出这么棒的东西。但是就像这个天哪，我是谁啊，我居然创造出这么棒的东西，它其实也是乌鸦嘴的一个，因为你就是这么棒的人，所以 你能创造出这么棒的东西。那我觉得这本书它就是在每一周手把手的带着你，让你做那些功课，去好好的爱你内在那个小小的艺术家，好好的跟他合作，好好的去创造一个全新的生命状态，全新的人生的感觉。我觉得这也是我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这本书的原因吧。虽然他的功课蛮多的，但是每一个功课你看的都觉得好可爱，好想要立马去把它完成。那就在这边推荐这本书给大家咯，创作是疗愈心灵的旅程。也欢迎听了这集 Podcast 有去买书的，或者是你来我这边抽书抽到书的朋友，我们可以一起在这个陪伴自己内在小小艺术家的旅程，互相分享心得，互相分享体验，非常期待你和我一起做这件事情。好啦，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啦。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内容，请记得持续订阅、关注跟追踪我的 Podcast 节目小安子电台。如果你觉得这集的内容很赞，也可以帮我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按下五星好评、五星留言，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把这集内容分享出去，分享到你的现实动态、 FB， 分享到你的自媒体，或者是直接分享给你想让他听见的朋友，这些都能让这样子很棒的内容帮助到世界上更多的人。好啦，今天就感谢你的收听咯，祝福我们都能活出自己，闪闪发光，好好的呵护我们内在的小小艺术家。我是安子，陪你认识自己的好朋友，我们下周见咯，大家拜拜。